为照顾健康的你，营养师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M。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邀请到了 Sally 老师。
Hello， 大家好。
Sally 老师呢大有来头，他呢是拥有印度国际瑜伽联盟跟美国瑜伽联盟的执照，而且他自己还有英国的 IFA 国际芳疗认证。他目前任教于印乐瑜伽会馆，并担任 PNES瑜伽教室的芳疗瑜伽老师。我知道你练瑜伽非常非常多年。
嗯，对啊。
对，就是因为大家没有看过那个 Sally 老师，他真的就是劈腿啊，然后每次就把腿可以拉到耳边啊，就是在手，不是手举起来，是腿举起来，就是举手举脚。那人的筋骨可以到这么柔软，说到嫩 Q 的地步，一定是花了很多的苦心去练。嗯，对。那我们想一开始先让那个 Sally 老师分享一下，在练瑜伽的这段路当中，
心路历程，
对，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啊，或最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基本上一开始我练习瑜伽是因为我想要培养一个运动很有意思的，就是跟大多数的人都一样，
对，
我们就是觉得就是应该要培养一个运动，然后我就进入了瑜伽教室。那我觉得柔不柔软这件事情是跟天生的个人特质也是有关系的，
就从小就柔软吗？
有些人很柔软，那有些人确实是比较活动度比较有限，也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去瑜伽教室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嘛。那我一开始只是为了要培养运动，那就开始练习，跟着老师练习，然后尽可能的去做。那我发现，我都还蛮能够做到的。
嗯，
当然了，那可是最主要就是说我发现我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久，是以前我可能一个礼拜都一定要去沙龙里面按摩，因为真的很僵硬，然后很不舒服，跟很紧绷。可是自从上了瑜伽课程，借由伸展，我发现按摩的时间就拉长了，就这一开始在我身体上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当然哦，瑜伽的练习它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休息，所以说呢，背后的瑜伽的哲学，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就也因为这样，我就一股脑的投入了。那就因为既然要练习好，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这个领域的老师，所以我就开始，对啊，这个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哈，只要有兴趣就是很投入啊。基本上我并没有因为想要变瑜伽老师而去上这个瑜伽课，或者是拿师资证照。
但其实真的还蛮多，因为喜爱瑜伽而成为瑜伽老师，还蛮多的。
应该是说投入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瑜伽对我们生活帮助很大。
对，
那我们既然有这个收获，就可以把它给分享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持续在这个领域上面分享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其实刚刚 C 老师有提到一个，就是他借由瑜伽然后达到全身的放松。然后本来可能一个礼拜去三次按摩店，
一次三次就凶耶，好吧，
一次然后变成一个月一次。那重点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按摩只是短暂的释压啦，就是那样的舒服是短暂，你可能过了几天之后酸痛感又出现了。但事实上经过了瑜伽的伸展，不只是酸痛感减少，而且是连身体啊，比如说循环啊、代谢啊、精神啊，都会跟着增加。对，它的好处是
应该是说，因为按摩你一个礼拜才去一小时，但是如果练习伸展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再来筋骨柔软以后，循环变好，所以为什么会感觉说好像伸展是很有帮助。那你训练了其他的肌肉的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代偿的状态就会减少嘛，矫正你的那个姿势。对对对
对，像姿势不良的应该很多。
对啊，
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我相信 C 老师一定有遇到酸痛，就是所谓的 take cut take。 我记得我有上，我其实我很少上瑜伽，因为我筋是很硬的那一种，就是 很难拉筋啊，就是会弯压，其实摸不太到底的那一种。记得我上过一次瑜伽课回来，我整个脚的后筋痛到不行，哦，然后我就不想再去了。我真的一个没有毅力的学生。嗯，那 Celie 老师初期在练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就像现在这么能 Q， 那中间一定会经过痛，嗯，就是到底这样子的痛会是怎么，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缓解？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伸展的过程里面啊，或者是在启动某个部位的那个觉知的时候，你可能要跟你原本的姿势不同嘛。比如说，你可能原本就是弯腰驼背，那你要把背伸直，就很像你去复健科有没有？他要帮你调整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超不舒服的。
啊，
但是正位是对的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酸痛感其实是不是很长的时间？那当然你可以借由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放松，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嘛。
对，
这样就可以让你就是持续在训练，然后放松，训练放松的过程，然后慢慢的让你的身体的姿势是回到健康的位置
啊。对啊，
正确的位置。
啊，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邀请 Celie 老师，嗯，其实现在大家运动的观念真的很多，就是路跑，就是 没在跑的都开始跑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健身，你光健身房一家开着一家就知道了，就表示大家，有健康概念，会去运动，会去健身。但是我相信平常做办公桌的啊，跑跑业务的，平常没有运动，只要你去跑一趟或者去健身房稍微举个重啊，然后拉拉腿啊之类的，回来就是不是脚痛就是腰痛，甚至到全对全身痛，就回来 连下个楼梯都变得困难了。对，好，所以，就是，
我们营养师说昨天去健身，然后他就一开始跟我见面就说他手不举。
因为你知道女生手背是最没有力的，但手背没有力就会变成肌肉萎缩，会变成白白袖，嗯，所以我就想要练把这个白白袖弄掉，所以就很刻意的去，对，很刻意的去用力就是那个上手背的内侧，
嗯，
就是白白袖那一块，那一块是更没有肌肉。
嗯，
好，用完之后，我昨天呢，其实也没有很认真，因为本来就没力嘛，所以大概那个磅数只能用到8磅，看多没，就第一个这样叉烧就在第一个用完，没事哦。今天整个手就举不起来，就从那下面的那一块肌肉一直拉到侧腰的肌肉，反正就这个延伸下，那一块都痛。好，好，
代表有刺激到哈。
对，只要安慰自己说，
反手
勾臂
留下痕迹。
他瘦一点点，0.1 厘米，好的，就是安慰自己。好，那其实以前这种 take 卡 take 出的概念，都会认为说是肌肉过劳，
嗯，
或者是因为乳酸堆积，
嗯，
就是好像乳酸堆积代谢不掉。那甚至会有人认为说，比较新的研究就发现说，好像是肌肉的纤维断裂，但事实上呢，乳酸堆积的代谢速度很快，乳酸堆积大概
3天要不要？
不用，
嗯，
4到7个小时，它就整个代谢。大概你今天做完，正常来讲，你明天就不会痛。
嗯，
但是真的退退人都知道，真正痛的时间是在第二天。
是啊，
对，
我好像很慢发，我都是第3天。
对，所以不应该乳酸堆积会代谢这么久，所以乳酸堆积这个理论其实已经被推翻了。嗯，然后肌肉纤维的断裂的理论呢，最近也被推翻。那推翻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肌肉有断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只要受伤它就会发炎。
嗯，
发炎当你经过了按摩热敷，它的发炎会变得更严重，就是当你正在发炎是不能去热敷
它
的，
不要动
它，对，然后你还去按摩它。但我们都知道其实 take 卡 take 去，你经过按摩跟热敷它是可以缓解的。
嗯，
所以肌肉纤维断裂这个理论又被另外一个理论取代，那就是筋膜受伤。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要找 Celie 老师来聊的就是筋膜。那筋膜对于现在人的运动会觉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你运动完会特别痛，但是没有运动的人也很痛呢，对不对？就是每天坐办公桌，然后每天滑手机，然后低头的人，不是肩颈僵硬，就是腰酸背痛，他也很痛，这些都是跟筋膜有关。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自我检视一下，到底我的筋膜是不是健康的，我的柔软度到底是不是够强的。因为筋膜其实就是中医讲的筋骨啊，就是筋骨。
嗯，
那 一定是先固筋再固骨，那筋在中医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筋膜健康人就健康。那我们先来检视我的筋膜够不够健康。好，你会不会稍微坐姿不对就会腰酸背痛，甚至稍微天冷的时候稍微动一下，哎，侧边的筋
卡住，
对，卡住，或者就开始那个就很像落枕啊，就是站不起来的那一种。
其实我以前蛮常有这种状况的。
嗯，就是在还没有练瑜伽之前吗？
嗯，现在其实当然呀，我们毕竟还是肉身啊，一样
还
一样还是肉身，我们还是一样会发生这种状况哦。然后循环不是很好的时候，或者女生都会有经期，经期前的话会觉得哎、特别紧绷，因为循环可能不是那么好。
那跟冬天，冬天突然的站起来有关，
天气冷也会有关系。当然哦，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老师一定都一定哇，就下腰很厉害，一定要倒立，
对对对，
一定要劈腿的。
对，
那当然了，如果做像你说的，就是因为工作啦，然后长期久坐，这也是因为后面导致的嘛。
嗯，
对啊，
就是
即使他筋骨再软，你久坐，你还是一样的问题。对，
重点是久坐的人还没有运动。如果你久坐完之后回去还去做了伸展，就算了。久坐还没有运动，他就更容易出现腰酸背痛。然后现在就是滑手机，
肩颈僵硬，这个
对，
也是因为你看，也是长期一个姿势导致的。
对，好，就是筋膜僵化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碰到脚尖，这是同学常发生的问题。
对对对，筋很硬啊，
后背拉得很紧啊，
对，
这
个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落枕，以前呢，以前的人都会觉得落枕就是困尿循后，困尿循
后，我第一次听到。
对，他说一个是睡得太熟了说法
啊，
不见得正确哦，
太熟，所以你可能一个姿势停留太久，然后就台语叫鬼筋，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其实上不是，因为你睡太熟的话，它应该是放松，所以应该
是
睡不好。
好，
然后
睡不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有人说太累了。好，那这都是跟你的筋没有放松有关系。那如果你今天的筋是很柔软的，基本上
有什么好处吗？
就不太会有落枕这件事。所以如果你经常落枕，就表示你常落的那一个地方的筋一定是。也许是因为你的长期的姿势不对，让它变得筋其实有点僵化。
那其实它也是有一点警讯你说，你要特别注意了，有可能你的 上肩膀啊，还有颈部的地方已经是比较紧绷的状态。
对对对，
其实它也是有点提醒你。
对啊，如果你今天经常腰酸背痛啊，肩颈僵硬，但这些痛感都会在你伸展运动之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就表示是筋膜不太柔软，它筋膜不太健康。但反过来想，如果你今天因为伸展或运动并没有办法缓解你的肩颈僵硬或者是腰酸背痛，那就有可能是内部的韧带啊，或者是肌肉真的受伤，它才没有办法得到缓解。所以我们一个大的动作，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就是早上起来给稿来吸地板。
这样给稿嘛，这不是应该的。
就是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拿吸尘器吸地板，因为我看到灰尘就
受不了了。
对，我就去吸它，就吸它之后一个，因为吸会往前嘛，我的腰就拉到了，完全没有办法动，是站不起来，连走路都很痛苦的。那个就是因为你刚起床人是僵硬的，然后你没有做任何的，
真的，
对，然后也表示我的筋真的没有很健康，就是稍微的一个大的动作就受伤了。
确实确实，因为如果以筋膜的僵硬的状态，其实运动的效果当然也会受限，所以你活动一样就被受到限制，所以
对，
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伸展了。可能一个大动作你就卡关了。
对啊，
那甚至也会影响我们关节活动力。
是啊，所以其实现在人对很多的肩颈僵硬跟腰酸背痛，他们会忽略，就是就觉得没关系，因为反正姿势就错了嘛，就我弯腰驼背就弯腰驼背了，
以舒服为主，
继续低头，继续弯腰驼背。但是这样子的长期的筋膜不健康，它影响是很大的，对不对？
当然当然，人家古人说筋软一寸的话可以增寿十年，筋越柔软的话越长寿嘛。
然后甚至到更严重的，除了去影响到筋本身的弹性之外，严重到就是筋膜的粘连啊，在西医我们就称为粘连，对，中医我们都会说不顺嘛，不通，在西医就是粘连。那粘连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五十肩，就是肩膀粘连叫五十肩嘛。那如果你今天是脊椎的 僵化、
嗯、
就会出现了脊椎，因为我们脊椎要固定一些有韧带，韧带会钙化、
哦、
然后韧带钙化之后你就更挺不直，
确实
就继续腰酸背痛，
确实是蛮多同学这个问题、啊、
对，
然后来练习瑜伽的，
对啊，然后
是有改善的。
对，如果你今天还不重视它，它再来就是椎间盘突出，
哇，
然后椎间盘突出之后就会压到神经，只是看你压到哪一条神经、
哦、
我们知道脊椎最多都是神经、
嗯嗯嗯、
最明显的其实就是坐骨神经痛，
对、啊、
现在的人啊、颈椎应该是最容易退化的，因为低头、
嗯、
那如果你让颈椎的某一节跑掉，它就会压到颈部的神经，你要想压到神经之后，它影响的就是往上是头，往两侧是手，你甚至手都是麻的、
嗯、
然后常常会有头痛的问题，然后有的人是腰的问题，但是因为腰去压到神经往上走，他就觉得、欸、为什么我都是脖子肩颈这边是硬的，其实它是下面的神经去压到了、嗯、忽略的筋膜的问题，它会影响到整个关节、啊、
生活品质。
对，那到底什么是筋膜，筋膜到底在哪里，我们看得到它吗？因为我们都在讲说筋骨筋骨感觉很虚耶，对不对？就是在我们在听中医师的时候、嗯、好，那个 C 老师不有听过，就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
是啊，
对不对？因为它面积很大嘛，包覆着整我们全部的皮表、
嗯、
但现在最新的西医的医学说筋膜呢其实才是人体最大的组织器官，因为我们所有内部的组织都由筋膜包覆着。那到底筋膜长什么样子呢？如果有吃过鸡腿或者有吃过鸡胸肉、
嗯、
肉的外面会包着一层薄薄透明的白色的膜，
有印象、
欸、那个就是筋膜，它刚好是在皮跟肉的中间、
嗯、
那筋膜呢其实就像是橘子皮里面的那个白色的果肉丝，
嗯，我们面前有一颗橘子
就是常常会被撕掉丢掉的。重点就是它的重要性是它的工作要负责固定塑形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
嗯、
为什么我的内脏不会乱跑，为什么我的肌肉可以、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代表你的筋膜弹性很好，就是它可以稳定固定。
对对，
那如果它太僵硬的时候就会变成你的、灵活度受限嘛，
对，
你行动力就会受限。
对、哦、它就 固定在那里，就是很像，其实我们把它想象成它像蜘蛛网，它也像个网子、
嗯、
它就是很有弹性的包住、啊、你又不是不动，所以你还动它还可以在外面、
嗯、
对，像肌肉我们一定会收缩会变大变小，因为我们会收缩嘛，那筋膜就会随着它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它是很有弹性的、
嗯、
然后再来呢我们筋膜还负责输送养分，所以以放大镜去看筋膜它还活着的时候，不是那个肌肉，它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筋膜是 红色的透明红，因为它的血液会经过、
啊哦、
所以血就是输送养分、
哦、对对对，
所以它要输送到我们，它包哪里你必须透过它去输送养分到肌肉啊内脏啊骨骼啊都是由筋膜，然后再来它要传递讯息，为什么筋膜拉伤会痛，为什么我拉筋筋膜会痛，它上面一定有痛的讯息，然后再来我们动作的时候它必须一个拉一个嘛，就是我们都知道当讯息传递到筋，筋会去拉韧带，韧带会去拉肌肉，肌肉去拉骨骼，它的整个动作是一个去拉着一个，
连贯性的。
对，那讯息就是在筋膜上面它有很多这些收讯息的角色、哦、它很重要，
很像那个、啊5G 网，
对对对对，类似，它有受
气传递讯息的作用，
然后再来
让大家比较好想象。
对，没错，然后它因为它会收讯息，所以它就可以整合所有的活动，你不会跑一跑跌倒，你不会动左脚然后右脚不动，好，它会整合所有的活动，所以它真的很重要。现在最新的西医开始深入研究筋膜，发现筋膜真的对人体的健康而言是个占的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组织它都包覆在外面要塑形嘛，它不会让你乱跑啊，所以呢肌肉的外面叫肌筋膜、
嗯、
加骨骼的外面就是骨筋膜、
哦
哦、内脏就内脏的筋膜。好，
真的，除此之外 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嗯、那个研究指出哦，
对，
哎，竟然放松你的那个筋膜它可以去提高蓝脂率、嗯、蓝脂率
哇，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眼睛都一亮了，对不对？
我们人呢、啊，这个激烈运动以后分泌的那个皮质醇，就是你的压力荷尔蒙，它就让你的血糖会提升嘛。
对。
然后那血这样的状态之下，会促进那个脂肪合成，所以放松筋膜，它可以降低血液里面的皮质醇的浓度，然后提升这个运动的燃脂率。哎、嗯，有这样一说哎、欸。
因为如果今天扯到皮质醇，皮质醇就是我们所谓的可体松啊，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多的时候人是会储存能量的、
哦、
因为 对身体而言你现在是极高压状态、
嗯、
是需要备战的、嗯、那备战它一定会让你储存能量啊、
嗯、
所以说压力越大会胖、嗯、其实就是可体松在作祟、
哦、
嘿好所以像听起来我们觉得筋膜很重要但现在我们要给大家观念就是像新的研究发现要先把筋的张力跟弹力练好之后其实对训练它是更加分
双管齐下
对
一边训练一边放松
对啊因为你没有筋不够弹性你就常常 take a take 去你会很想放弃啊做二
休
三
做一休三感觉在科技业上班
之类的就觉得哦好痛啊像我今天一点都不想再去举手了你知道我现在手是举不起来的但如果我的筋是有弹力的时候哎、欸，我就可以连续练个很多天啊所以在练肌肉之前我们要先练筋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请Sally老师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底如何让我的筋更有弹性我要如何保养我的筋膜、
嗯、
好我们今天会简单的分享五招是让听众都可以自己在家里就可以练习跟做的这些动作第一个
大家都很容易取得讯息啦应该就是说我们在会馆就会看到就是很多人可以透过滚筒按摩那现在蛮多的我们看到那个滚筒那看起来像很柔软哇塞 摸下去以后、欸、其实它是有颗粒的然后蛮坚硬的
滚筒我觉得如果没有看过的可能难想象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擀面棍而且是很粗的擀面棍
很粗的擀面棍，
但它是
包着保丽龙吗？
对对对，它很像椭圆形的，不是椭圆形，
圆形
圆柱形的抱枕，但它是比较硬的抱枕。
应该都不难看过，
不然就
外面
请大家 Google 一下，
对 ，Google 一下，上面有图，对
对。
对
，Google 太太会讲。
好，那这个滚筒按摩是第一个，那它为什么会有效果呢？因为它会替结缔组织就用不同层次的肌肉来带来一些压力，因为一压的时候是不是为肌肉带来压力，有一点刺激感，
嗯、
然后它就会促进你的淋巴代谢的这个代谢物的交换，改变筋膜内部的张力跟紧绷感，它就会去刺激它嘛。
其实
你想一个滚筒，然后滚啊滚的，实际上就局部的肌肉带来一些压力跟刺激，
那个就很像利用这个滚筒的。压力很像人去帮你按摩一样
冷的我喜欢冷的手比较柔软、
欸、很贵、啊、
它还是没有因为滚筒它是硬的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给你一些压力
加压
那加压的时候就 会有一些这个帮助你的肌筋膜有内部的一个张力跟紧绷然后再来这句是去促进血循环你放开的时候、
啊、
当然血流就通过嘛
循环就变得更好
所以这样呢、啊、就会降低你筋膜僵硬的一个风险、
嗯、
它能够帮助你放松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睡前对不对让你整天的疲劳稍微借由滚筒的按摩的时候在局部紧绷的地方去释放第二个就是你运动前的暖身、
哦、
你想一下如果你很紧的状态之下、哦、然后再来做强烈的运动、
哦、
你伸展位置也不到位、啊、
对
然后再来很紧绷的之下你要扛的刚才你说几磅你刚昨天晚上他用了什么八磅对
我的力量只有八磅、
哦、好这样也会受限啊你就会觉得哦好紧哦即使它只有八磅你也推不上去
对,
对, 对然后再来就还可以改善运动后的酸痛所以你回家现在在、嗯、运用滚筒来帮你释放酸痛其实是最好的
我只要局部就是我哪里痛我就把那个地方压在滚筒上面
是啊
然后
前后
滚
前
后
对
就把自己当面团那个是擀面棍这样知道吗
OK 然后其实如果家里头没有滚筒的话也许可以透过一些辅具、
哦、
比如说像那个网球、
哦、
其实我但是它单点刺激也是比较强烈的、哦 哦，因为你看嘛，球嘛，它本来是、
哦、面积比较小，
本来是滚筒，它的范围大，你要、嗯、你在释放范围大，你就不会那么疼痛。可是如果是针对局部的一些肌痛点，现在有很多这种刺激帮助你放松的，你可以藉由网球。另外还有就是那个筋膜枪啊，
嗯
啊，那筋膜枪的话呢，其实它是针对比较局部的释放。因为它是透过高振动的方式帮你特定的部位去做一下快速的肌肉放松，那你一样哦，要注意的就是避开关节跟骨头的位置，那最好就是用这个角度是垂直的方式，然后只要振动个30到60秒，稍微移动一下哈，帮你的肌肉放松。
那我们现在就请 Celly 老师跟我们分享几个滚筒可以放松的肌肉群跟动作。
嗯，好，那我想哦，因为久坐呢，下肢循环不好是我最常碰到的哈，学生常问的问题。那我们下半身的话呢，我们分成了大腿的前侧跟后侧跟臀部。那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股四头肌的位置哦，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腰部以下，我们大腿前侧肌肉最大块的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呢先瑜伽垫铺在地板，然后把你的滚筒呢横放，
对，
然后再来你趴在滚筒上。用手肘支撑，然后在地上。那这个滚筒呢，你的位置就是要从你的腰部以下再到膝盖以上这一段大腿的前侧，
就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是手肘着地，然后趴在瑜伽垫上面，碰触到滚筒的位置是大腿的位置，
对，就是你大腿前侧，但是你不要低于膝盖，然后也不可能高过腰部，因为这边有骨头会不舒服。前后，因为腿会离开地面，因为你趴在滚筒上嘛，你手肘支撑，然后前后推。那如果真的很痛的话，那你可以单只脚慢慢来。慢慢来，因为一开始如果没有使用过的人，大概大腿前侧都很紧。
单只脚，那一只脚放在滚筒上，另外一只脚要怎么办？
外侧支撑，在外侧支撑就可以。大概30秒到1分钟，你觉得很 OK 就可以了。前侧做完，我们当然就要大腿后侧喽。
哦，久坐的屁股跟大腿后侧是最容易塞住的。
对，大腿后侧的肌群也很简单。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坐起身，
翻过来，
对，坐起身，臀部在地板，然后你的滚筒呢就在你的大腿后侧。好，这样子可以想象嘛，哈。然后呢，直接手呢往后撑在地板，再来的话呢，直接手撑嘛。所以如果你是要释放你的右腿，你左腿就可以屈膝踩在地上，对不对？那你右大腿就可以直接顺利的放在滚筒上，
对。
那手又支撑，那就可以在这个那个滚筒上可以前后滚动，这样去释放你的大腿后侧。好，那前侧完了以后，大腿的后侧完了以后，重点来了，就是臀肌、臀部最大块的这一块、
啊、就是坐在上面。
那我们的臀肌如果很紧绷，实际上也会影响到你的整个下肢
循环、
会
容易水肿。
大腿前侧很紧绷，也一样会影响到你的膝盖。所以呢，整个下肢的释放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这样滚筒按摩完之后，它促进血液循环、淋巴循环，也可以改善下肢水肿的状况。
对
对
对，而且帮助循环，这样就好好讲保守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那臀肌的释放，但我觉得它的健康效益大过于你受不受伤啊，哈。
对
不对？
确实啦。
如果我们一直把它讲到瘦身，我觉得也是有点可惜。好，那我们直接呢，我们再讲到就是臀部的放松。你呢，这次就真的要把臀部放在滚筒上了。
哦，坐在上面了。
对，然后呢，你去往左侧或右侧移动，你就发现，臀部这一块最大块的这个臀肌就在滚筒上嘛。那你就可以用手支撑，然后一只脚一样在地板，然后左右来回。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了整个下肢比较大块的面积的放松，
就是肌肉放松了。我觉得这个真的
后侧跟臀部
真的很非常适合现在坐办公桌的女生啊，对，一坐就8个小时，
都很需要哦。
真的，赶快回去买一个滚筒。好了，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运动完一定要做的拉筋伸展运动，这个是一定要做，因为很多人其实如果你有做伸展，反就是让你 之后的 take car take two 的状况不会这么严重，因为它会让肌肉拉长嘛，也会比较不会像人家很多人担心说，哎，我跑一跑会不会有那个萝卜腿啊？
Okay.
所以我们要请 Sally 老师来分享的就是，到底我肌肉伸展这个动作有哪些是针对现在的人久坐腰酸背痛是能够帮忙的？
好。我最喜欢的分享就是猫扭式，其实学生
猫在扭动的是吗？
啊，不是牛是这个
猫
对，
小牛的牛吗？
谢谢配音，
所以是猫
努
牛
的牛，
对，猫牛式。
猫咪大家一定知道哈，所以猫咪的身体都会很柔软的，
对。
然后我们要学像猫咪一样柔软。那其实瑜伽有很多的体式哦，其实都会模仿动物的伸展姿势。
对。
那我们要分享就是说，第一个猫式，它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肩颈僵硬啊、腰酸背痛都有很好的放松作用。
对。
那我们的姿势是这样，一样要找一个地板平坦的，然后放一块瑜伽垫哈，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膝盖啊。手啊，那直接呢手掌跟膝盖是着地的，那你的身体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桌子，没有桌子先
桌子、啊、
好 OK OK 像这个桌子一样，你先支撑嘛、啊、四肢都在地板、啊、我们也叫四足跪姿、啊、你的背可以 放杯子的概念、
啊、好可爱、啊、所以背是平的，
是啊是啊是啊、
哦、背是平的，
我们先让整个四肢点在地板、啊、掌心然后还有膝盖，那脚背就平放地板就好了。
对。
那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点就是，一定肩膀的下方是手腕。
对。
所以你的肩膀不会往前，也不会后倾。
哦。
所以要找到那个支撑点。
肩膀是在同一个直线。
对。哦、那你外侧手肘哦，就是手肘向外。
对。
然后内侧就我们称之为肘眼嘛。
对。
哦、那你的肘眼要相对在一起啊、不要把它外翻。
哦、
那你这样你当然就不好做，
是是是。
好，我们定点好了以后呢，再来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先启动你的尾骨，
对、
翘屁股有没有？
然后把屁股翘起来，
对，尾骨翘屁股，然后腰椎放松，然后胸口往前，下巴再慢慢微抬。
好，做是这时候的背是凹进去 的对不对？因为屁股翘起来了嘛、
对，因为你吸气的时候、其实那整个好像有一种拉长的感觉，是你前侧是放松的、
就变成我们的
前侧是伸展的，
这个背本来是平的，像背凹下去了，然后我的脖子是
伸展的
拉长的，
所以前侧会
翘起来的，
对不对、然后呢再一个这个吐气的时候，下巴慢慢的收进来，你的尾骨也要向内，
对，
然后呢，腹部核心会
收
进来。你只有吐气的时候，是不是肚子是收着的？
对，
然后呢，视线看向你的肚脐。
哦，所以那时候的头
是弯下来的，所以这时候你的背是拱的，拱背、
就变成猫咪生气的样子，就是那个背会。弯起来，整个像个拱桥一样，
很像麦克风，对麦克风很像猫咪的毛。
哦、
然后呢，整个拱背，那你掌心推地板的时候，视线看向肚脐，哦，拱背。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脊椎是有没有伸展，然后呢转进来收缩，所以它是这个一个伸展
刚好可以拉掉两条筋，一个是我们的前侧筋，一个是后侧筋。
对，
我们筋身体有七条筋。那个筋都是从头到脚、它没有断掉的，所以你一拉就是它从脖子，因为我们都低头嘛，就低头一定前侧筋是
整个身体都在动，
对，所以你拉的时候我们低头的前侧筋会拉，然后你换另外一个姿势它就是拉后背筋，所以这个针对腰酸背痛跟肩颈僵硬的舒缓真的
很
有帮助
的。那其实在中医我们讲，我们的前侧是任脉嘛，
对，
我们后侧是督脉，
任督二脉、
是
要先打通，
所以呢这姿势可以打通任督二脉，
我就会变武林高手。
我很喜欢在课程里面带这个姿势，它可以就很快速的帮你的脊椎做这个暖身，然后增加你的弹性。
对，
然后再来的话，其实呢，我们的背后，我们讲的这个 督脉啊，就是我们的阳脉之海，所以呢它是整个身体带来调节 一身的阳气。那中医里面讲阳气其实就我们的保卫之气，就是其实提升你免疫跟、活力其实是很好。
其实这个知识很简单，听众们就是自己现在就可以试着去做，而且他做完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放松，尤其是在脊椎
很快乐起来。
对，因为现在很容易
很快乐起来，
弯都是弯腰驼背的啦，所以可以把脊椎稍微拉一下，你会觉得很轻松，对于整个仪态就会很漂亮，你会暂停，对不对？
对对对。
好，刚刚两个就是我们请Cindy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动作，就是你拉筋，拉筋筋总要放松嘛，所以他分享了我们的滚筒式的那个放松，对，然后再来就是拉筋跟伸展。好，再来当然就是饮食，我们到底要吃什么呢？好，运动完之后要吃蛋白，要补充蛋白粉，要吃鸡胸肉，这些都是增加肌肉的，好像感觉上练肌肉练肌肉，但我们都知道你肌肉的练肌肉同时一定要练筋膜。那筋膜竟然是这么有延展性跟弹性的东西，它最多的就是胶原蛋白，因此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一定要多补充的就是胶原。那胶原还跟我们一般想的胶原不一样哦，因为我们一般想要胶原你一定想要吃什么？
哦，猪皮吗？
对，
我好怕
猪皮、鱼皮、
还有那个猪脚是吗？
对，就说的品，
这都我不太会吃。
胶原大家都会想到这些，但事实上呢，在我们的筋啊，筋就是你就把它像成橡皮圈一样嘛，就是很有弹性的成分，它里面主要的当然就是纤维母细胞，就是胶原蛋白的妈妈，我们称为纤维母细胞。那它里面的胶原，之前我们在谈胶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身体的胶原有27型，就是因为结构的不同，弹性的不同，处的位置不同，它就有不同的结构组合方式。那在筋膜最多的是1、2、3型。好，一就是我们所谓的皮，就是很多的衣，就是你现在摸自己的脸，
所以 吃皮补皮吗？
对，然后再来二是什么呢？二就是在我们的软骨组织，就是关节软骨啊，它的含量是最多的是二型胶原蛋白。那二型胶原蛋白跟一的差别，我都说一如果是软的弹簧床，二就是硬的弹簧床，比较有支撑性，因为你想它在关节里面，所以它一定要足够支撑关节跳跃啊的一个缓冲的动作。如果今天我的关节里面的这个胶原蛋白是一型这么软，当我一跳，我的关节跟关节就撞在一起
了，没有支撑，
对，它就没有支撑，所以它不但要有弹性，它是cushion，而且它是有支撑性的cushion。好，那二型胶原蛋白最多的一样，刚刚讲一皮补皮，关节软骨就是以骨补骨了，所以最多的就是在软骨里面，包含了鸡胸软骨，好，大家看就是那个三角骨，然后再来呢，现在非常非常夯的在保健业就很常看到那个沈先生出来的就是鲟龙鱼骨，对，好，然后再来就是鲨鱼软骨。为什么鲨鱼软骨跟鲟龙鱼骨他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因为鲟龙跟鲨鱼是属于软骨鱼类，它们全部的脊椎都是软骨。哇，它跟我们桌上你放那个无骨鱼啊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那鱼的骨头是硬硬的啦。
对，
那软骨它就很透明，这样感觉。
对，它整个都是透明的，而且鲟龙鱼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的鱼骨的里面就是在它的脊椎内侧有一个很有弹性的骨筋。
我印象中好像去宴客，然后有端来了一条鲟龙鱼，
对，
然后大家吃一吃，然后发现有一条很像橡皮筋这样，
对，
然后非常的非常韧性很强，你怎么用汤匙把它切割是切割不了，那个就是鲟龙鱼骨筋
里面不只有二型胶原蛋白，它还有玻尿酸，还有软骨素，就是我们筋膜的成分。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借由，
但是要吃这个不容易，
对，不容易，你要去补它，咀嚼它了。光鸡胸软骨，有的人就不爱吃软骨啊。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软骨去补软骨，不只是筋膜是这个成分，刚好我们也顺便可以补我们的关节软骨。对，我们的软骨不只在膝关节里面呢，我们的脊椎啊，全部都有软骨组织，它都可以同时补充。关节的保养品好像感觉是年长者在用的，你知道吗？那我们 在很多分享里面也看到健身教练，就是平常在健身的，吃了关节保养品之后，奇怪那个疼痛感舒缓很多，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艳的地方。补很重要啦，就是不是每次都吃得到这些好的营养素，就是二型胶原蛋白啊、软骨素跟玻尿酸。那我们藉由食物当中的食补，就可以把这些营养成分同时照顾了关节，也同时照顾了筋。所以不是只有健身者，不是只有瑜伽者，我跑步的人膝盖就更要，
啊，
然后还有骑脚踏车，现在很多那个单车主其实对关节的磨损也都很重要，那藉由这样子的保养就可以增加关节的弹性跟
好度。还有过度劳动者，他有可能不是因为运动 而产生的，
对，
久站啊，
对啊，
然后必须要走动啊，
对，
有些人工作完全是没办法坐下来休息，
哦，对啊，像搬家工，
这是蛮辛苦的，
搬家师傅，他们，
对，
就很容易出现脊椎的伤害，所以胶原蛋白来自于软骨组织的是很好的来源。好，那再来呢，消炎止痛，对于止痛最快的方式大家都会想到吃止痛药，因为你吃完之后就不痛，它还可以在至少在训练过程中它是可以持续的，当然这个方式不好，因为你有可能让受伤的部分变得更严重。好，那有没有天然的止痛消炎成分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柑橘类的水果，也就是橘子啊，现在很大产的大出的柳丁柑橘，
你这样说我想起来，我又是七飞人，虽然我练瑜伽超非常久的时间，然后也会重训，然后但是我就对骑脚踏车飞人很害怕，因为就腿很酸然后很喘，好，老师也是人嘛真的，但是呢那个教练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是几乎课跟课之间就是很密集的，然后自己本身运动量也很大，从以前就是运动选手被培训的那一种，他就有讲到就是说他最喜欢吃橘子，他的橘子消炎效果很好，
对呀，
然后又便宜，
对，重点是
然后再来抗发炎效果非常
好吃，
好，对
好，对，为什么，那我们今天就要说明为什么它是这么好的消炎效果。但第一个我们知道橘子，我们就想到维他命 C， 好， C 呢它就可以帮助胶原的合成，这是很重要，因为胶原在合成过程中是需要 C 帮忙。那柑橘类还不止 C， 它有一个营养素叫维生素 P 叫做生物类黄酮，维生素 P 可以协同 C 的作用，就是它会让 C 的作用发挥得更好，他们两个会互相帮忙。那橘子的 C 有多少呢？你只要吃一颗橘子就可以补充 80% 的维他命 C 的需求，哦，
太好了，
就满足了。
就是为什么刚刚我特别端了一颗橘子，
我们现在桌前就有一颗橘子好，那再来维生素 P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跟清除自由基的一个成分，那我们可以藉由清除自由基，因为自由基会增加身体的发炎跟疼痛感，然后再来自由基还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就是它会去加速胶原蛋白的损耗，因为它会去破坏胶原蛋白，因此当我们清除，就是不管我今天是因为劳累啊、压力啊，甚至运动所产生的过多的自由基，维生素 P 可以帮忙清除掉之后呢，它就可以减少关节发炎所导致的关节磨损，也可以降低胶原蛋白的损耗，因为胶原对我的筋膜很重要啊。好，再来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消炎很好的部位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跟筋膜很像的橘子的果络丝，就是内部那个白色，我们很容易把丝一撕就撕掉的那个，记得一定要吃下去哟。
有，我真爱吃，
因为它里面有满满的柑橘多酚。我们都知道多酚最多的就是在皮里，但我们不可以吃，不可能去吃橘子
皮。咬皮也是有一点，我只听过要吃香蕉皮，失恋的时候
不是平常吃对，我们说吃皮太不人道，虽然皮有时候会那种柑橘皮有时候会下起拿来煮菜嘛，就增加风味。好，那个果酪丝呢，它可以经过透过一个我们有一个那个抗发炎的途径，称为 COS2， 就是如果有专业的人都知道 COS2 的这个路径，它是很天然的消炎止痛成分，它可以达到消炎止痛的效果，而且它不会去导致胃的损伤，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吃止痛药 他就会搭胃药、
嗯、
原因为是止痛消炎的路径呢，它会去减少我们胃黏膜的修复、
嗯、
反而增加了胃的负担，
所以不如如果这样不如我们吃天然的抗发炎的橘子，
没错。
那这样我们 Pocket 一出会不会橘子大卖，
橘子就缺货咯而且现在橘子超便宜、
啊、
冬天是它大
副的。杨老师有没有就是说如果像是运动完了以后到底要吃几份橘子？
其实运动完、啊糖分是可以帮助肌肉合成，我们 在运动营养师间跟 Raymond 录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淀粉跟蛋白质的比例是3-4:1，所以是糖分含量是比较高的，那水果就是很好补充这些天然糖分的来源、oh. 因此、我可以吃到一份是一颗橘子
哦，这样也是一份，
我可以吃到1-2颗的橘子、
哦
嗯、然后再配上一个无糖的豆浆，它
会是一个很好的，哇，这样也可以是一个搭配哦，
对，
所以不是一定要吃碳水，
对，
好、哦，对不对、嗯哦、所以如果你有2颗橘子然后一个无糖豆浆，在你运动完以后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补充，
对啊，快速补充维生素 C 又进行这些消炎的柑橘多酚。 好，那再来第二个可以帮助消炎的呢，就是带皮的苹果，皮一定要吃下去、
嗯、天啊，我们都给它浪费掉了，
对，因为它不好吃
笑不笑
第一个它就是口感没那么好啦，
应该是重点它会粘在牙齿上
我们家如果那个皮没有削掉啊，小孩子就不吃，然后还会白眼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削皮，不削皮，就一整个好
孝顺啊，
一整个好像妈妈很懒惰不削皮，其实为它好你知道吗，我们真的知道营养的东西都在皮里，皮里面含有丰富的植化素，包含了苹果多酚，包含了杨梅素、绿原酸、蟹皮素跟刚刚讲的黄酮类的化合物，这些都有很好的抗氧化啊、清除自由基啊、抗发炎的作用，所以它就可以缓解我们关节筋膜的疼痛，还有胶原蛋白结缔组织被破坏，就是保护了我们的胶原、
嗯、
只是皮很麻烦，就是因为它的纤维含量很高，它不好消化、
嗯、
它没有那么好消化，但再口感不好，所以真的在吃苹果皮的时候多咬它两下，还是得
咬一下。但我有一个问题，还是我咬一咬之后、嗯、皮真的很难吞，我吐掉呢，这样有没有效？
不建议
哦，还是要吞进去，
还是要吃下去
哦，整个都在皮，不是只有汁了。
对对对、
哦、，OK 好，
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果胶、嗯，吐掉太可惜了。但真的要细心的去咬它一下，因为你咬越久，它里面营养素释放出来的就会越多。对，
连皮吃有一点难诶、欸，真的，
小孩子真的不爱，
从今天开始。那我训练看看为了他们 好，
那很多人不吃苹果其实不是因为就是不喜欢它口感、啊、有些就真的是担心苹果上面会有辣啊，
对，
会有农药啊，
对，
那这边跟大家小小分享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开始买到苹果的时候，你可以第一个动作先用指甲去抠它，如果你上面真的抠出透明的东西、哦、
那就
有可能它真的就是打蜡了。好，打蜡的有几个方式，就真的如果蜡太厚你就削掉它嘛， 没得选。好，然后或者你就泡热水，就很像泡热水
融化，
对对、嗯、把蜡融掉，然后融掉再来用那个盐巴去搓它的表面，就是减少这些农药的残留。那当然越漂亮的苹果就越会打一个问号，所以其实丑丑的苹果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
哇，现在苹果都长得很漂亮了
而且超甜，
真的。
好，台湾是，
我知道，那盐巴就是真的是很好用的东西。
对，把它搓搓，
温水就好了。
对对对，稍微
这太简单，
泡它一下，它就可以吃到苹果皮了。好，所以这今天呢，以上就是我们简单跟大家分享五招，包含 C 老师帮大家带来的滚筒按摩、经络放松，然后再来还有我们营养可以多补充。谷类的胶原蛋白，好，就是软骨啊、嗯、记得好的东西不要丢掉，所以包含橘子内的果洛斯啊，然后还有带皮的苹果皮要留着，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筋膜的弹性跟筋膜的健康。
嗯
嗯，
好
好，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C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对，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除了邀请 C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健身啊、瑜伽的相关资讯之外，我们也希望真的看到 C 老师当场示范，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会在直播间邀请 C 老师来参加，然后就可以真的做动作给大家看，不然都是在天上聊，好难想象吗
好，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嗯，拜拜。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欢迎订阅追踪我们的 Podcast，我们每周都会分享不同的流行议题和健康资讯。 当然，若您对今天的主题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次见咯。